我们也得以爱人。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要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圣经取自今天的信息的经文，在启示录第六章，我们要从第一节来读到第八节，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第六章，我们要从第一节一起来读到第八节。翻到了，我们可以一起一口同音的，我们一起来读这八节的经文。会众们请。羊羔揭开了七印的第一个印的时候，我观看，就听见四个活物中的一个发出好像雷轰的声响，说：“你来。”我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就出去得胜，并且要再得胜。羊羔揭开了第二个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有另一匹红马出来，骑在马上的得了权柄，可以从地上夺去和平，使人互相残杀，也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羊羔揭开了第三个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上拿着天平。我听见第四个活物中间仿佛有声音说：“一公斤小麦卖一个银币，三公斤大麦卖一个银币，油和酒也不可糟蹋。”羊羔揭开了第四个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声音说：“你来。”我观看，见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石，阴间也跟随着他，他们得了权柄，可以管辖地上的四分之一，要用刀剑、饥荒、瘟疫和地上的野兽去杀人。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将时间交予李立怀牧师来证道。
谢谢孙长老，我们感谢主今天能够依旧的来敬拜他。好，首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在这末世存活，感谢主，你让我们亲眼的看见圣经里头所提到的天灾人祸是如何活生生的发生在今天的世界里。因此求主你继续的保守你的教会，你的子民，保守我们更加的敬畏你，保守我们更有信心的来见证你。因为主你的话是真实的，而这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抵挡你的人，轻看你的人，欺笑你的人，逼迫你的人，仍旧不认识耶稣基督。求主你继续的引导，让这个世界在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恩慈是如何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主，我们也为着新加坡很快的就会举行大选的事情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主，因为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是主你所拣选的，因此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引导保守这个国家，让我们很快就能够选的政府是神你的心意，是神你所命定的，你所拣选的，你所要使用的，你所要赐福的，让这些新的政府他们也是敬畏你，也并且也是公义的，也是圣洁的。我们感谢主，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在看今天的世界的时候 alright,你看到的是今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天灾人祸的事情。 那到底这世界上如今他们看到这天灾人祸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来看待这样的事情？ Stephen Hawking 他已经过世，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科学家。他本身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而这今生我们在这世界上所看到的每件事情的发生跟它的发展，都是根据 chance by chance 机理，所以因此一切的背后的发生没有理由的，没有缘由的。这是世界上的人的其中一个看法。当然也有一些人会认为，哦，明天会更好，因为只要我们做好人啊，明天的世界就会更好，因为人好人会有好的回报。所以 Tim Kelly 他就讲说，这个是基本上信仰其他的信仰的一个前设 ,the premise of religion, alright, 前设跟前提。所以因此这样的人，他们有这样的前设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明天会更好， so let's hope for the best。 这是世界上不信的人对这世界的天灾人祸的一个看法。好，我们是基督徒，又是应当怎么看的呢？基督徒是怎么样看的呢？基督徒我有发现到基本上至少有三种的回应。第一种的回应是，他们知道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是神所命定的，然而他们不理会其他的人的事情，他说只照顾好自己就好，这是第一种信徒的一个心态。第二种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心态呢？他们感到害怕，他们会有顾虑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担心的时候，甚至有一些也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好了，这是第二种的回应，软弱的信徒。所以当他们害怕，当他们需要，他们感到担心，没有活着没有意义的时候，他们需要找些东西来得到安慰，来坚定他们的信心。所以因此最近我在 Facebook 里面有看到有一些信徒是在其他国家，他们就拍这张照片下来，他说，哦，你看我看天的时候，望天看的时候，我看到耶稣基督，哦，你看这些云好像耶稣基督骑着马，哦，好像启示录。所以这弟兄姐妹，有一些人就借着这样的一个迹象来给自己安慰跟肯定。但是我要问你，如果你看到这样的照片，如果有一个信徒，有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告诉你他从这样的一个迹象得到安慰，你会怎么样的来回应？你会有怎么样的回应？是否你也因此会得到安慰呢？是否你说，哦呀，那个就是耶稣基督，哦，那个就是骑白马的耶稣基督，这是你的回应吗？好，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个照片发给那些不信的人，你说，好，我跟你做见证，你看耶稣基督是真的，好像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一样，天上的迹象你看。然而如果你看给他们这些人，这些不信的人看这些照片，我告诉你，他们也会告诉你，他们也看到观音。 Alright? 所以我们该怎么样的来在天灾人祸的世界环境，如何看到上帝的安慰跟恩慈？绝对不是从这样的一个照片或迹象来得到安慰或者是坚定你的信心，绝对不是。 Alright? 好，上一回我们的信息我们谈到什么呢？上一回的信息我们谈到耶稣基督他带着狮子的能力，带着羔羊顺服被杀的羔羊的心的来为我们死，并且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因此上一回的信息里面的重点是，我们要像耶稣基督，带着他所赐下的能力，带着一颗顺服，好像被杀羔羊顺服的心，怜悯的心，温柔的心，来为他做见证。哪怕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的这一群人都是多么的可怕邪恶，甚至是羞辱你的那些人，很不可爱的人， 上一回我们的信息我们谈到这个。然而今天我们要如何从这些天灾人祸的环境里面看见上帝的恩慈？如果你看不见上帝的恩慈，恩慈我翻译为 grace and mercy， alright， 如果你看不见神的恩慈，你看不见 the grace of God and the mercy of God， 你是不可能去做见证。所以我们怎么去看到上帝的恩慈呢？所以今天信息我们会看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这四个印跟四个骑士，它为什么一定会发生？它为什么现在如今已经在发生？而它为什么要发生？ Alright，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事情。第二，我们从这个四个印里头，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些天灾人祸的背后，我们是可以看到上帝的恩慈的，是可以的。而它不只是让我们看见天灾人祸而已。Alright? 那记住，我们今天只能够谈前面四个印，总共有七个印。下一次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再谈其他的印，第五个印、第六个印、第七个印。好，我们会看到上帝的恩慈，接下来我们才会不要忧愁。主耶稣基督叫他的门徒不要忧愁，他是在什么时候讲这句话？待会我们会谈这个。所以因此你们，就是他的教会，他的门徒，他的子民，你们不要忧愁。最后，我们该如何在逆境中见证上帝的恩慈？这是今天的信息，而我的目的只有两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回到上帝的话，你才能够明白今天世界所发生的局势。Alright? 所以因此为什么很多人迷失了呢？为什么很多人活在没有盼望的世界里面呢？因为他们没有回到圣经里面来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己。好，我们同时第二个目的就是如何在逆境中来见证上帝的恩慈。所以因此天灾人祸是真实的事情，也必然会发生事情，并且会越来越严重的事情，但是在当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上帝的恩慈。我们身为上帝的教会跟他的子民才能够去做见证。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印，第六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说羔羊揭开了七印的第一个印的时候，我观看就听见四个活物中的一个发出好像雷轰的声响说，你来，我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就出去得胜，并且要再得胜。骑着白马是谁呢？至少有两种的翻译，有一些人把它翻译为它代表军事力量，就是说今天你看到哪里有军事力量在打仗的时候，哦，白马是指这些军事力量。另外一种的解释是说，这个是指耶稣基督，骑白马的是指耶稣基督，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在这里给我们看到骑白马的这个骑士，他拿着弓，他去出去并且得胜。什么？为什么是得胜呢？胜过什么呢？胜过他所有的仇敌，包括抵挡他的人，包括撒旦，包括所有不相信他的人。所以第一个原因是这个骑白马的骑士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胜过魔鬼，胜过罪，胜过世界上不信的人，透过他的宝血，透过他的这个他的道来做这样的事情。好，在这里当我们说 胜过的时候，你看到得胜得胜这个字不断出现的时候，他永远是在指耶稣基督跟他的跟随者。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给我们看到上帝的仇敌是得胜的，从来没有。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相信我也接受这个骑白马的是耶稣基督呢？因为这里说白马，圣经里面谈到白色的时候，永远是与圣洁有关。例如白色的宝座，白色的衣袍，而这样的颜色绝对跟魔鬼没有关系。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认为我也接受他是指耶稣基督呢？因为这里说骑白马着，他得了冠冕，他有冠冕赐给他。哦，冠冕是给谁的呢？冠冕是赐给上帝，是赐给基督，同时也赐给忠心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给我们看到有冠冕赐给那些恶人还有撒旦。所以因此从这三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结论，这个骑白色的马的骑士是指耶稣基督。再加上以后我们会读启示录第十九章的时候，那里有谈到有骑着白马的一个骑士，他也带着审判公义的来对待这世界。那里在第十九章也谈到他的眼睛如火焰，那里也提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还有他的衣服是又白又洁，还有他讲到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他的道是如何的来审判这个世界。启示录第十九章。因此总的来说，第一个印里面谈到马白马还有这个骑士，他乃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仍旧要在这末世，从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的这个福音一直要传，不断的传，往各处传，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为止。所以福音必须毫无停止的不断的得胜的传开，而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必须在这个末世付上代价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这里谈到说他拿着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此这不是一件精神的事情，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好，这是第一个印。第二个印是第三节跟第四节，羊羔揭开了第二个印的时候，我听见了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红马出来，骑在马上的得了权柄，可以从地上夺去和平，使人互相残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好，弟兄姐妹，信徒，我们这些做信徒做基督徒的，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很喜欢问一个问题，神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在我生命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很喜欢问这个问题， What's the will of God for me? Alright? 或者是 What's the will of God in my life? 我给你们看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图片，卡通 Tom and Jerry， 他说 God has a plan for your life， 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是什么呢？ Persecution and martyrdom， 就是说上帝在信徒的生命里头有一个计划，就是让我们去面对逼迫还有为主殉道。哦，这是真实的。主耶稣基督如何受苦受难，他跟随他的信徒也一定要面对受苦受难，甚至有一些是要殉道的。所以因此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个红马是指什么呢？红马乃是指当福音传入这世界的世界的时候，在这个时代一定有许许多多的战争展开来。 而这个这样打仗的事情，这样逼迫信徒的事情，会不断的从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一直到他第二次再来为止。所以这里红色的马这段经文有谈到杀，被杀， alright， 然后基本上这杀的意思就是指什么呢？可以被翻译成为撒谬，撒谬就指耶稣基督的死，或者是指约翰时代，使徒约翰时代信徒们如何遭受到受难被处死的事情。所以红马是指什么呢？红马是指对教会跟基督徒的逼害或者逼迫的意思。真的，第一个世纪的门徒跟信徒们，他们的下场是怎样的呢？斯提凡被杀，哦，他是用人家用石被人用石头打死。西利用剑杀了雅各，还有伯萨大的腓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还有马太是怎么样死的呢？是死在一种头上有带着虎头的一个长矛。雅各是怎么样死的呢？在耶路撒冷被打死。安德烈是怎么样死的呢？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马可是怎么样死的呢？马可是被人拖向死地。彼得又是怎么样死的呢？哦，你们应该知道，彼得是被钉十字架，不是倒着被钉十字架，头下脚上。保罗是怎么样死的呢？保罗是被尼禄王所用剑杀死的。路加是怎么样死的呢？在希腊被吊死。还有许许多多在第四集的门徒，他们是为主殉道，有些被丢在野兽里头，有些被烧死，有些在高处被扔下来。我们在希伯来书你可以看得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要寻求上帝的旨意，你要面对逼迫、受难跟受死。所以 John Flavor 新教徒他讲这句话，他说如果我们是有心要参与着服侍耶稣基督的话，我们要有一个准备。什么准备？什么呢？会面对抵挡的势力，还有抗拒的势力。人不信的人会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责备的话，甚至他们也会污蔑我们的名誉，甚至他们也会不断的讥笑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是无知的，我们这些人是没有学问的，在什么二十一世纪我们竟然还在读圣经。哦，他们也会说我们这些人是很喜欢跟人家争吵的，很喜欢跟人家起争议的，我们这些人是被误导的，我们这些人是过于火热的一群。 John Flavor， alright。 所以弟兄姐妹，红马是指信徒跟教会所会面对的逼迫，而这样的事情如果你睁大眼睛看，已经在世界各地不断的发生。而联合国虽然知道基督徒时常在不同地方被杀，无论是在埃及、在中东或者在其他的地方被杀，一不断的在发生，然后联合国一句话也不敢吭声，这是真实的事情。好，第三个印，第三个印是指什么呢？我们来读第五节跟第六节。羊羔揭开了第三个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来说，你来，我观看，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中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个活物中间，仿佛有圣灵说，一公升小麦卖一个银币，三公升大麦卖一个银币，酒油和酒也不可糟蹋。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既然在末世有战争，也有对神的子民的逼迫，它一定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饥荒还有贫穷会接踵而来， 是针对基督徒，尤其是针对基督徒。而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饥荒的事情，很多东西的饥荒，很多时候饥荒是由内战开始的 Civil War， 然后有些时候是因为没有下雨旱灾所造成的，哦，有些是因为一大群的这个蝗虫飞过就毁坏了当时当地的那个农作物，尤其是在非洲，尤其是在非洲，我们时常看到有几百万的人就是这样的饥饿。以索比亚、苏丹还有其他非洲的国家，而甚至每次我注意到中国这个国家，每一年在某些地方一定有天灾的事情和人祸的事情，所以因此他们也有时也会看到有这些面对饥荒的事情。北韩也更不用说，印度也是一个贫穷也缺乏粮食的地方，哦，这些都是很现实不断在发生的事情。然而这里谈到骑黑马的骑士，他手里拿着一个公天平，并且要谨慎的度量所有的食物。然后这里讲到说一个银钱，一个一钱的银币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当约翰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一个银币的意思就是当时的人一天的工资，一天的工资，哦，一天的工资只能够买什么呢？一天的工资只能够买，如果你要吃好一点点的麦，你只能够买一公升的小麦，哦，一公升的小麦只能够供一个人吃。所以信徒那个时候是贫穷的，也不够吃的，一个人只能够吃一公升的小麦。如果你说我有家人怎么办？好，你就不要买小麦，你买大麦，大麦就可以买到三公升一个银币。但是大麦当然会比小麦来得差，它的品质会来差一些。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什么意思呢？约翰时代的信徒，他们因为信仰的缘故面对逼迫，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得到的。为什么他们会面对逼迫呢？因为他们不肯敬拜公会里面的偶像，他们甚至拒绝敬拜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因此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拿不到工资，他们也拿不到工程，他们很难做生意，受到歧视。就算他们拿到工作，拿到一些工作的话，他们只能够做一些通常人家不要做的工作，很卑微的工作。这个是这样的事情，是信徒在末日一定会遇见的事情，包括我们在内。而这样的事已经发生在今天的世界。打个比方，不久前美国有一间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开糕饼店的老板，他就是因为拒绝为同性恋者做蛋糕被提控，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胜利。All right， 有一段时间他必须上法庭面对提控，并且还需要还罚款的事情。哦，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发生了。所以信徒们，在末世这样的事会越来越明显，也会越来越严重。而这样的事情，信徒在寻找工作的事情上面会面对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迹象，这是我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印。第四个印这里第七节到第八节说，羊羔揭开第四个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的声音说，你来，我观看，见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阴间也跟随着他。他们得了权柄，可以管辖地上的四分之一，又要用刀剑、饥荒、瘟疫和地上的野兽驱杀人。好，弟兄姐妹，战争、饥荒带来的死亡，这里是用灰色来代表。死亡，这是个灰色，是死亡的颜色，而死亡的人数的数目是很大的，是很惊人的。这里也谈到阴间， 阴间也随着他而来，而不信的人就会沦落在阴间里面。但是这里为什么会谈到刀剑、饥荒、瘟疫和地上的野兽呢？哦，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要感到惊讶，因为在这个以西结书里面第14章13节，这里谈到上帝会断绝那地的粮食，第13节。还有第15节，上帝也会使野兽经过那地，还有上帝也会使刀剑临到这地，还有上帝也说他要使瘟疫流行那地。那当我们读完以西结书这几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有粮食短缺，有野兽，有刀剑，有瘟疫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呢？原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上帝去敬拜偶像，所以因此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在末世会面对短缺粮食，还有野兽会经过杀害人，同时也会有刀剑，会有瘟疫呢？因为这是上帝基督的审判是要临到这世界，敬拜偶像的世界。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事情不断的发生的时候，基督徒也会一同的受苦。所以总的来说，无论是白马、红马，还有这个黑马，甚至灰色的马，它所带来的这些天灾人祸，都是神在护理这世界的时候，这宇宙万物的时候，降在人类的各种的灾难。而这样的事情会不断的发生，直到耶稣基督回来为止。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呢？我们该如何的用信心的来看这样的事情？而当中我们真的去怎么看到上帝为他的选民，为他的教会所预备的这些恩慈呢？我们重新再来看这四个印里面一些很特别的事情，是我们或许会忽略的。好，首先第一个印里面的恩慈从哪里来呢？第一个恩慈是主耶稣基督必要与我们前去，因为这里他说他就出去得胜，并且要再得胜。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乃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白马是告诉提醒，是代表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会必须毫无停止的继续的传开，而他出去一定会得胜，不断的得胜。这对当时面对逼迫的约翰，还有当时软弱的信徒、受逼迫的信徒是多么大的一个鼓励。很多时候约翰还有软弱的信徒跟教会，他们会以为传福音甚至建立教会是多么难的事情，他们势单力薄，他们暴受羞辱，他们受鞭打折磨，甚至被处死，当然会感到灰心，还有并且会开始自怜。然而弟兄姐妹，这个白马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在我们去做任何为主做任何的事情之前，主的灵已经走在前头，基督的灵已经走在前头，他也告诉我们他一定会为他的信徒开路跟引道，同时最后他会让信徒亲身的经历这一切事情，从中发现上帝的恩慈，并且得到鼓舞跟安慰。所以如果你是牧师，你是长老执事或小组的组长，甚至你是家里面的父母亲，当我们要带领人来归向神，或者甚至是查经，或者是甚至跟家里面的孩子来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上帝面前祈求，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祈求，因为这是 他给我们看到他会做的一件事情。你求的时候，基督的灵早就已经走在你的前面，他一定会为你的信徒，你所带领的信徒开路引道，并且当你们在查经祷告，甚至在谈耶稣基督的见证的时候，你一定会看见他如何动善功，从中得到安慰跟鼓舞，一定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顺服这位耶稣基督，忠心的做一个在这末世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靠着他的恩慈的来做这事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你看不见上帝的恩慈呢？为什么你在这样的事情上你看不见上帝的恩慈呢？我相信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已经很久没有为神做见证了。第二个因有什么恩慈呢？第二个因谈到权柄，这个骑红马的骑士得到了权柄，还有一把，又得了一把大刀。那红马，我再提醒你们，红马是什么呢？红马是代表对给耶稣基督、给信徒还有教会所带来的逼迫。然而在这里，虽然他这个红马有权柄，然而在这里有两点让我们知道，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就算他能够给教会带来逼迫，然而他的权柄也是神所给的，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必须顺服于差他出去的那一位上帝，是受到控制的，受到限制的。所以因此上帝是特别的关心受害的信徒跟教会，所以因此我们不要害怕撒旦会做什么，我们也不要害怕那些不信的人会怎么样加害于所有的信徒跟教会。他们要拿起这个武器，拿这个刀的时候，也必须是经过上帝的允许才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如何从第二个红马跟骑士里面看到上帝的恩慈呢？我们可以相信一件事情，上帝的审判一定会临到抵挡他的人，不一定要等到将来他再来的时候来审判这些人。不，有些时候你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有些时候你会亲眼的看见上帝会马上即刻的追讨这些人的罪，并且审判这样的人。所以这些人为什么有一些人很快就会有一些面对上帝的审判，这是有原因的。第二个原因，第二个恩慈是什么？上帝有些时候会让你看见这些不可爱的人、抵挡神的人、起笑你的人、羞辱你的人、占你便宜的人，他们有一天竟然会回转、悔改、归向上帝。哦，这是上帝在红马骑士的事情上面会让你看见的恩慈。Alright? 而你看到这样的事情，首先你会感到惊讶，你会感到没有办法相信的事，接下来你会感到安慰，因为这是上帝的恩慈。第三个应的恩慈是什么呢？这里谈到油和酒也不可糟蹋。哦，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有两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首先主耶稣基督他让这个骑士黑马去带来通货膨胀或者是饥荒的时候，人就是有限制性的，所以因此只有小麦跟大麦才会就是小麦跟大麦会受到极大的破坏，所以它会很贵。而然而这里却说酒跟油却不能糟蹋，是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限制。他限制什么呢？他限制说这个酒跟油仍旧是可以供应的， 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明白的。第二个明白的意思就是什么呢？酒就是葡萄，油就是橄榄，它们的根是长得比其他的大麦小麦来的深，因此呢要受到饥荒的影响就很少，就比较少。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神会在通货膨胀饥荒的时候仍旧会保存一些粮食给他的子民，给他的教会，甚至这个世界的人。我们从这次的疫情里面看到三次，至少三次，李总理在讲话的时候马上就会有人去排队，而且 NTUC 排队，他怕买不到货或者是粮食不够，哇，至少三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他的供应，我们感谢主也透过这些政府他们特意的去安排，跟其他国家安排，让我们今天仍旧享有足够的粮食。哦，这是第三个印给我们看到的恩慈，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第四个印他有什么恩慈呢？这里谈到说是个灰色的马，是名叫做，它是什么？它是战争、刀剑，还有瘟疫，还有野兽杀人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每次在报纸里面，我们看到有刀剑、饥荒、瘟疫跟野兽杀人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问一个问题，尤其是不信的人，他会马上会质疑有一个神的存在。他们会说，若这世界上有神，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他们会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他们说，既然有这么多的苦难的事情，就算有一位神的存在，这样的神是要不就是不公义，要不就是没有能力，无能的神。说，因此他们有一个结论，既然有一个不公义、没有能力的神，为何我们还需要他？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但是有一位公义的上帝，我们也看到了一位掌管人的生死的一位上帝。但是圣经是如何看待众人死的事情呢？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正好像罪借着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这里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面对苦难，面对许许多多天灾人祸呢？而许许多多的人死去呢？并不是因为有一位神他不公义，死的原因乃是因为每一个人都犯罪，罪带来的结果是死临到全人类。所以这里有两个真理，每个人都是罪人，而死就一定会临到全人类。第二个真理是神其实是有权柄的来刑罚所有的罪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就算今天要灭掉所有的罪人，这世界上的罪人他是有这个权利的，而我们这些罪人是没有办法来跟他辩论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这里的恩慈是什么？是什么恩慈呢？这里谈到四分之一，管辖四分之一，就是说刀剑、饥荒、瘟疫还有野兽所到的地方只能够影响到四分之一 的地区。也就是说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其他的四分之三的这管辖的地方。也就是说上帝是公义的，但是同时上帝也是怜悯的，他到今天依旧保存四分之三的管辖的地方是让人存活，哪怕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上帝为什么要让四分之三的人存活呢？他就是要让我们看见 这个世界是何等的衰败，并且快快的认罪的来归向他。当神保存着四分之三的人存活的时候，弟兄姐妹，上帝的恩慈就彰显出来。因为许多顽固不信的人，他们就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才愿意归向上帝。这就是上帝的恩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几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上帝在这白马、红马、黑马、灰马所带来的这些天灾人祸里头，会让我们看见恩慈呢？因为他知道信徒，他知道教会会有害怕的时候、消极的时候、自私的时候、完全失去信心的时候，甚至也会忧愁的时候。然而他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转眼看到这些天灾人祸的背后，原来是有上帝的恩慈。让我们的眼睛放在上帝的恩慈上面，一定有的，因此你才不会感到忧愁。接下来我们看，我们不应当感到忧愁。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感到忧愁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这四个印还有四个启示，他们所带来的天灾人祸都是上帝所命定、上帝掌管的，我们为何感到忧愁呢？同时借着这四个印、四个启示，它让我们看见在这些忧、在这些天灾人祸的背后有上帝的恩慈，我们为何要感到忧愁呢？我们不应当感到忧愁，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他就已经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应当忧愁。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赐给你们保惠师，而这个保惠师就是基督的灵，他会来做什么呢？来教导你，使你想起上帝的话语。如今我们都是有领受圣灵的人，我们甚至也有领受上帝话语的人。耶稣说，你们不应当感到忧愁。还有耶稣也告诉门徒，你们不要感到忧愁。为什么呢？因为这基督的灵是圣灵，必然会赐下平安，而这个平安是这世界上没有办法给你的。这个平安上帝赐下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难过，你们也不要恐惧。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当主耶稣基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在告诉一群当时已经活在末世的门徒跟教会。所以当主耶稣在第29节14章第29节，他告诉门徒说，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我已经告诉你，使你们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可以相信。你们可以相信什么呢？相信说这个是上帝所掌管的，而既然是上帝所掌管的，上帝也必然有恩慈随着而来。而还有什么你们可以相信的呢？你们可以相信就是上帝的灵还有上帝的话会与我们同在。我们还可以相信什么呢？我们还可以相信上帝的灵必然会赐下平安。所以因此弟兄姐妹，如今我们所看见这末世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是当时的门徒他们还没看见的。但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事情，是主耶稣基督早已经讲的天灾人祸，如今已经发生了，不断的在发生，将来还会再发生。所以主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因此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位上帝，会让我们在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有他的恩慈的地方。所以你们不要感到忧愁。 所以马丁路德，马丁路德讲这句话，马丁路德说，我们不要为了将来绞尽脑汁，我们就要单单为这个时刻而活。他在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是，尤其是我们的信心。他说你也不要想得太远，你只要用信心来接受现在与你同在的上帝，以用信心来接受现在与你同在的上帝，因为他如今必然有些事情要做。我再重复，他这位上帝如今与我们同在，他如今一定有一些事情要做。所以我们这句话的意思，马丁路德是在提，路德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忧虑明天，靠着在今天，靠着那基督的灵，一天的事一天当就够了。他一定会让我们看见他的恩慈，求主保守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我们谈了什么呢？首先我们谈了四个启示，四个印是什么？它乃是天灾人祸，上帝所掌管的，而也一定会发生的。第二，在天灾人祸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上帝的恩慈的保守，所以因此我们不要感到忧愁。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问，如何在逆境中来见证上帝？如何在逆境中见证上帝呢？我告诉你们一个见证，作为我的结束。荷兰人有一对姐妹，其中一个叫做 Corrie ten Boom， right， 她的妹妹还是姐姐，王姐是叫做 Betsy。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军攻占欧洲许多地方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两个姐妹关在德国的一个集中营里面。所以有机会的话，你们应该去看波兰或者是在德国里头的一些集中营 concentration camp， 里面有 gas chamber， alright， 是毒气的一个房间，是专门把那些他们觉得不配的人、要死的人、没有能力贡献社会的人，关在这个 gas chamber 里面，毒气的房间里面，给他们快快死去。所以在 concentration camp 这个地方，你会看见这样的房间，他们的床是三层的。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环境。所以 Corrie 跟他的妹妹 alright Betsy， 他们就是被抓关在这样一个房间。而在这个地方糟糕到什么地步呢？不只是人多，你可以看得出是人是很多的，所有的被抓到的人就会被关在这里。然后他们会给他们一些草席，干草。我说哇，干草不错啊，至少有干草，不会硬邦邦的。不过这个干草是发臭的，是发臭的，因为跟天气有关系。既然如果是发臭的这个干草，它一定再加上这个地方的卫生条件是很恶劣的，所以你无论是大便小便等等，都是在这些地方很恶劣的环境，你一定会有什么扫子，还有跳蚤 ，alright， lice， 还有 fleas， 所以他们就是活在这样地方，不晓得这个地方如果有扫子跟着跳蚤的时候，他们怎么存活？然而圣经告诉他们，圣经说凡事都要谢恩，所以他们两姐妹就她的妹妹就祷告说，有没有搞错？我怎么为这样的一个环境，为跳蚤跟扫子来感谢上帝呢？但是圣经说凡事谢恩。然而你知道吗？这个房间偏偏跟其他的集中营里面的房间比较起来，这个地方却是比其他的房间更多的扫子跟更多跳蚤的房间。也因为这样，德军的这个房间的监督的军官死都不要来这个房间。好了，因为他也不要被这些扫子跳蚤所咬或者是感染到。所以这个监督人就拒绝进入他们的房间。感谢上帝， 他们因此才能够不断的在这个房间跟这样多的人私底下传福音、查经跟祷告。哦，在当时如果你要在这个房间传福音、祷告、查经的话，你要有心理准备，可能当中会有人被会出卖你的。但是神就是借着这个扫帚跟票帚阻止这个德军的监督人进入这个房间。所以这里就讲说 Thank you God for the fleas。 在艰难的日子，这对姐妹看见上帝的恩慈。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几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这对姐妹她们因信仰的缘故面对着天灾人祸的日子。Alright? 面对天灾人祸的信仰的缘故。第二，她们又如何在这艰难的日子看见上帝的恩慈。第三，她们如何在恩慈中来见证上帝。所以信徒们，我们不晓得我们下一次会遇到怎么样的挑战或者艰难的日子。当中你们有一些人可能会失去工作，当中有一些人会已经有病痛。然而弟兄姐妹，求主保守你们、看顾你们、引导你们，在这些艰难的日子、天灾人祸的日子，他让你们看见他的恩慈在你们的生命里面，是你们过去在平静的时候、健康的时候、富足的时候是看不见的恩慈。更重要的是，你们能够在这样的恩慈中来见证他，他一定会有恩慈，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话。所以信徒们，你们要在逆境中来见证上帝的恩慈，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14章12节，约翰福音14章12节，主耶稣基督说，我世世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得比这些事更大，因为我们有圣灵。所以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主耶稣基督向着活在末世的教会跟信徒，就是你跟我所讲的话，而这是我们当行的。最后，所有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如今你看到天灾人祸，你必须从回到圣经里面来认识这个世界，也认识你自己，更重要是你认识这位上帝。你要问你自己，为什么在天灾人祸的当儿你仍旧有生命存活？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给你的怜悯，你必须快快悔改的来归向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我们求主你坚定你的教会、你的信徒的信心。主，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你让我们更认识这个世界在发生的事，并且你已经预备我们的来面对。如今这些事情，正如耶稣基督你所说，已经发生了。因此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主你在掌管，我们相信主你必然会保守，必然会在我们当中来彰显你的恩慈，而因为你也必然会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圣灵，不断地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好让我们继续在逆境中为你做见证。愿主你的平安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领导那些有病痛的、失去工作的、面对天灾人祸的信徒跟教会，因为这些出人意料的平安必然会充满他们的心。我们感谢主， 我们这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把时间交给主席。